话说这位柳河柳公子啊，不幸家道中落，这一下是看尽了人间冷暖，世态炎凉。好在父亲生前给定这门亲事，皇家这个女郎啊，她的未婚妻人非常的好，千里迢迢一路乞讨来到保定投奔夫家。一家人的日子虽然非常清苦，但是人还算圆满。有这一天呢，这皇家女郎闲着没事儿，就在院里来回转，就转到了一个闲屋门前的闲院。这院里啊是断草重重，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好不容易挤到内房进去一看，屋里啊堆满了灰尘，阴暗的角落里边啊好像有什么东西堆在那儿。捡起来一看是啥呀，我的天，居然呢是成色良好的白银。赶紧呢跑过去告诉柳河，柳河跟妻子一起去看，只见当年公叔叔所扔的那些瓦砾，那哪是瓦砾呀，全都是白银呐。这时候就想起来儿时跟公叔叔不经常在老宅子里边玩耍吗，把这石板翻开扔里边砖头瓦块，难道说那里边不是砖头瓦块全是白银吗？可惜我这老宅子都卖了，怎么办呢？赶紧把老宅子赎回。进屋里一看，只见那断砖残缺的地方里边藏的这个石头子啊都露出来了，那就是石头子，感觉很失望。但是呢把那个保存完好的砖翻开，底下呀那灿烂无比的是啥，那不是银子吗？这一下啊就得了几万万的白银呐、有钱了那得飘啊，得嘚瑟呀。于是啊就买田买产买奴仆，把这个高门大院啊好好给我装修一下，有多高干多高，有的宽阔多宽。这时候这柳河呀还真不错，自己啊就发奋对自己说，我这回呀一定听我公叔叔的话，要自立才能不辜负他呀。于是立下志向，是刻苦读书，三年终于在乡镇里边啊脱颖而出。于是呢就亲自带着白银准备去酬谢往日有益州之恩的刘姥姥。只见我们现在这位柳河呀穿的衣服啊那是光彩夺目啊，带着几十个仆人，骑的马呢那都像龙一样的骏马呀。这老刘太太呢自己就一个屋，这柳河也不当回事儿，就坐在这个炕上。院里边啊是人丝马吠，整个这一条小巷呢都听到了。邻居呢也感觉非常奇怪，哎呦，这老刘太太这是啥亲戚啥朋友啊，咋这么牛这么有钱呢？再说这老黄头啊，自从女儿离家出走以后，后来这商人亲家呢就逼着他退聘礼，可是这个时候哪还有钱呢，五十两都花了一半了，没办法啊就把宅子都卖了才把这钱还上。这一下呢就是更加的穷困，比柳河当年过得是更惨呢、听说咋的了，当年那位女婿现在这么牛啊，就恨自己眼睛不好使，看不明白事儿啊，只好把门一关暗自伤心。这老刘太太呢自备了酒饭招待柳河，两个人就聊天。老刘太太就说呀，这皇家这个女儿啊那是真好，可惜不知道去哪儿了，要不然呢跟公子您呢那真是天作之合呀。哎，对了，这个柳公子您娶没娶妻子啊？柳河说，哎呀，娶了娶了。饭吃完之后，柳河呀就强拉着这个老刘太太呢跟他一起去看他家新媳妇儿。到了家之后，这女主人呢是盛装前呼后拥，多少婢女呀、看着呢就跟天仙一样。你看这个地方多像《红楼梦》里边刘姥姥啊看到平儿，后来又看到王熙凤时候那个情景。两个人相见呢都很害意，把以前的往事呢说了一遍又一遍。这个时候这女主人就问说，姥姥啊，我的父母现在如何呀？ 刘姥姥就把父母的情况说了一遍，女子啊也是非常的难过。这一住呢就好些天，对刘姥姥那是非常的好，临走的时候还给了不少钱，给做了一套好衣服，上下一心。刘姥姥到家之后啊，很快就去老黄家串门，把他家女儿的事啊说了一遍。这老黄头夫妇啊大惊，刘姥姥就劝他说，您二位呀，您的女儿啊现在过得呀非常的好啊，那人家过得这么好，您二位何必在这挺着呢？哎呀，就低声下气的去，这未来的日子不就不再难了吗？老黄头一想当年的事儿，也觉得非常为难，本来呢是不想去，可是这一天又一天的是又冻又饿，是日子越来越难过，没办法啊，只好老两口子相携着一起到了保定。到了女婿家大门口啊，只见这高门大院呢，宣阔无比呀、啊，恐怕呢王侯将相家也就不过如此的。咱别说那时候啊，就现在，你说你我这样的平民老百姓、贩夫走卒，看人家那高门大院的，咱别说搁门口敲门啊，就搁旁边过呀，都觉得自己呀、啊、都不好意思，都不敢跟他走，你说对不对？这位老黄头啊，那心里自然呢也就更有愧。只见那门口站着看门的那人呢，那大眼珠子瞪溜圆，那一个个都老牛了，上去好话跟人说，能不能给我通报一下？哎呀，你破衣搂丑个老头，谁给你通报？滚滚滚，就给撵走了。好在过了一会儿，出来一位妇人，老黄头就上去，摆出最好的脸色，说着小话求人家：“我呀，姓黄，您能不能给通报一下？告诉一下女主人，家乡有个姓黄的老头来看他，你说说我长得啥样，他就知道了啊。”哎，这个女子还真不错，真的进去通报了一下。不一会儿出来之后，带老黄头进入了侧房，就说呀：“咱家娘子啊，特别想见您，但是就怕我们老爷知道，哎呀，还得等有没有什么好机会。老爷子您啥时候来的？饿不饿呀？”老黄头啊，就把这事儿啊说了一遍，说自己多难、多苦、多饿、多累。这妇人呢，就弄出一壶酒，对付两个菜，放到老黄头面前，又从兜里掏出五两银子，就说：“现在呀，我家老爷在我们娘子屋里边，娘子啊，恐怕是没啥机会来。明儿早啊，您呐早点走，千万别让咱老爷听着了啊。”老黄头啊就答应下来。第二天一早啊，早早就把这衣装呢整理好，可是呢这大门没开，没办法啊，只好在门旁边啊坐在包袱上等着。忽然呢一片喧哗，这家主人就出来了。老黄头想躲来不及了，就被柳河看着了。柳河呢就问：“这老头谁呀、啊、谁知道？”旁边的家人呢都无言以对。柳河大怒：“这是哪里的歹人呢、啊、不明身份就进了我家，赶紧把他给我抓起来，送衙门里边去治罪。”那大家一听主人这么喊呢，就吆喝一声啊，都把绳子拿出来，把老黄头的绑树上来。老黄头是又惭愧又害怕，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是低着头红着脸一言不发。不一会儿啊，恰好昨天那位女郎呢就出来了。这妇人就跪着说：“哎呀，老爷老爷饶命啊，这位啊是我老舅，前天晚上啊来得太晚了，哎呀主人您都睡下了，就没跟主人您汇报，您多多原谅。”柳河还不错，对下人还挺好，就命令呢给他松绑。妇人把老黄头送出门，就说呀：“哎呀，都怨我呀，昨天忘了叮嘱这看门的，这下整岔皮了。娘子说了，您呐回去要是想他，可以让您家老夫人装成卖花的，怎么来呢？跟那刘姥姥，让刘姥姥给带来就可以了啊。”老黄头啊明白了，回去之后跟自己的老伴儿就说了。大家都知道啊，天底下哪有母亲不思念自己子女的呀？这老太太呢是思女若渴呀，就赶紧跟老刘太太商量。这刘姥姥呢真的就和他一起来到了柳河家。这一下可不容易啊，过了十多关呢， 才把这事儿禀告给女主人。这女主人呢，听到这个事儿之后啊，那穿的呢是凤冠霞帔，珠翠做装饰，浑身的叮当的响，是香气逼人呐。大小的奴仆前呼后拥啊，那左左右右伺候着。只见他坐那地方啊，那床都是用最好的楠木制成，镶金带银，蛛丝装饰啊，用两个夹膝一左一右那么扶靠着。那这个呢，就是当时有钱人啊，地位高的人玩那玩意儿。旁边呢，有那会来事儿的婢女啊，赶紧给泡上好茶。可是呢，这母女俩也不敢直言的互相的聊天，都是说着那言语啊，嘘寒温暖。说着说着，不觉两人呢是泪满了眼眶。到了晚上，打扫了房间，把两位老人家安顿下来。就这客房里边那被活褥子，那都相当的高级，那是贼豪华呀，比当年这老黄家最富的时候盖那被都要好。这一住就是三五天，这女主人呢，殷切的留着不让走。那她的母亲呢，就经常把女儿呢带到没人的地方，又是哭又是聊，自己觉得呀，当年也是真的错了。这女孩就说呀，我们母女之间有什么仇忘不了啊，只是我家郎君呢，他那愤恨总是解不开，只要他不知道就没关系，咱们呢还是在这私下里相见吧。于是呢，每当柳河来了之后，两个人呢就赶紧走开。有一天刚刚坐到一起，柳河突然就进来了，一看呢大怒，就说呀，这是哪儿来的村妇，这个老太太又丑又脏，怎么敢跟我家娘子坐在一起呢？我看呢，就得把你这老白毛啊都给你揪干净了。这老刘太太呢，赶紧在旁边打圆场，哎呦，公子别忙，公子别忙啊，这位啊是老身的远房亲戚王嫂，卖花的。哎呀，您呢看在我的面上，就别怪罪他啊。柳河一看呀，刘姥姥的客人，这个面子得给呀，赶紧呢拱手道歉，就坐下说，哎呀，刘姥姥您来这么多天，我真太忙了，也没机会跟您呢好好聊一聊。我问你个事儿啊，那老黄家那俩老畜生现在还活着吗？这刘姥姥呢笑着说，哎呀，还好还好，都活得挺不错，只是啊太贫穷了，这生活挺艰难的。官人您这么富贵，怎么就不念记一下这翁婿之间的感情呢？柳河不听则已，一听大怒，把桌子拍得叮咣三响啊。他说，当年呢，要不是姥姥您可怜我，给我一碗粥，我当时都饿死在那儿了，我还能回家乡享受这富贵吗？今天我要看着那老头啊，把他皮扒了当被盖，我还念记跟他有什么感情？说着呢，一边跺脚一边骂。这旁边的妻子呢也非常生气，就说，他们就是再不仁义，那是我的父母啊，想当年我千里迢迢走过来，手都冻裂了，脚趾都要断了，自问呢无负于郎君您，你怎么能对着女儿骂父母，让我非常难堪呢？柳河一想，哎呀，确实有点过分了，就敛起怒容起身而去。这老黄太太一听这些话呢，是又羞愧又难过，脸上的表情啊非常的苍白，就准备呢告辞回家。这女主人呢就拿出来20两黄金偷偷给了她。到了家之后，再也没有母亲的消息了。这女儿呢非常怀念自己的父母，就跟郎君说。这时候呢，柳河可能也感觉仇报的已经足够了，就派人把老两口给叫过来。老两口到了之后，是又羞愧又难过，无地自容。柳河就说，哎，以前呢，您二位啊到了这儿之后也不明着跟我说，我要知道是您二位，我咋能说那话呢？哎呀，得罪了得罪了啊。老黄头啊就只能唯唯诺诺，也不敢反嘴说人一句呀。这时候呢，人说上句，那你只能挺着说下句嘛。柳河呀就给两位换了衣服换了鞋，留了一个月，老黄头还是觉得呀，待着特别不自在，很难受，准备告辞回家。柳河 赠送白银100两。你挣100两就挣100两呗，说那话才气人呢。说啥呀？说当年那个做买卖的是不是给您50两银子？今天呢，我给您2倍，100两，您拿好啊。这话说的多少有点缺德了。老黄头这个时候啊，也不敢说不吃那嗟来之食，只好啊把钱收下。柳河用马车把老两口送回家，慢慢的老两口的日子呢又好了起来。意思是，也就是蒲松龄说，你豪门逐渐的家道中落，这一下当年的珠宝玉器没有了，这个时候你那些宾客也都消散不见，非常的气愤，把门一关，一个朋友都不想见。好在呢有当年的良朋知音，自己掏钱呢葬了父亲的遗体，并且点石成金。能有这个福报，那还是因为当年慷慨好客呀。而这位闺中的女子能够坐享富足的生活，那比宫里的女官妃子还要强。恐怕呢也就这种见证卓绝像皇家女郎这样的才有这个福报吧。恐怕也就只有她才能当之无愧。所以说造物主啊，那是绝对不会随意的把这福分福泽降临到那个人的身上啊。我家乡里边啊有一位有钱人，钱多吧，哎，非常的吝啬，那账啊都算到骨头里边，用我们今天话讲啊，那钱都挂到肋头扇上，一个子儿你都抠不下来。这位有钱人有几百两白银，就怕别人知道，藏的是非常的严，然后穿着破衣服，吃着特别难吃的东西，就向周围的人表示自己啊非常的贫困。有亲戚朋友来了也不给人做饭，就说自己啊上顿没下顿，哪有咸米咸菜给您做饭呢？有人就说，哎呀，这家啊其实有钱，他就是装穷。这位呢听到之后呢就大怒，跟说这话的人呢那是不共戴天。等到了晚年呢，每天呢就吃那榆树皮，剁碎了之后食一升，慢慢的这营养不良嘛，那胳膊上的皮呀、啊、那抻出来一寸长，他藏那些银子呢就不肯拿出来买点好吃的。后来慢慢的这病呢越来越重，就到了濒死阶段了。两个儿子就问说，父亲呐、啊、您老人家将来不行了之后，这后事咋办呢？这老爷子一想，我现在告诉你钱在哪儿，现在你是不是都偷着花了，将来等我眼睛闭上你再花，那我也就看不着了，现在我可不能告诉你。于是啊还是不告诉这俩儿子。到了后来呢，觉得自己是有出的气儿没进的气儿，旦夕之间呢就要离世了，赶紧呢招呼自己儿子过来。俩儿子围到床前，这位守财奴呢就想把银子藏在哪儿告诉两个儿子，可是这时候发现呢嘴里边已经说不出来话了，就那是又急又难受，用手使劲的挠自己心头那块肉，但是也是磕磕磕说不出来一句话。等他死了之后，子孙连买棺木的钱都没有，只好把他扔在乱葬岗上。哎，要说库里边有黄金白银就是有钱，你花不着又有啥用？你想那国库里边黄金呢、啊、白银数以千万，我也花不着，那这些黄金白银对我来讲和你那个又有什么区别？真是愚蠢呐、啊！故事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故事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蒲松龄老先生啊对于这种仗义疏财愿意结交朋友的人呢还是非常尊敬非常的包养的。但是从我这儿来看呢，这位柳河呢也实在是过于小气了，何必学呢三国时候的法正睚眦必报呢？你想想看，这皇家的女郎啊千里迢迢一路祈祷来投奔他，如此的见证卓绝，不看生面看佛面，也应该对自己的岳父岳母好一点啊，您说对不对呢？好，今天的故事啊就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后面的精彩内容。